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面我们看第十四章第一节，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好，因此我们这些纹身啊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不去做它啊。两个理由，这是世上的风俗，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这个是对身体也不好啊，所以基督徒最要远离这些东西哈。这里也在提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跟世上的万民要有别，那就是第二节的圣洁。因此在讲到以色列人圣洁的时候，就你要圣洁，就要在每件事上显出你的圣洁，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衣穿着，包括你的食衣住行，包括你的生活习惯，都跟人家不一样。哎，犹太人也就非常看重这一点，包括你的血统，你不要跟别人接触。犹太人到了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现象哈，就是说你不要跟这些异教邪教徒接触啊，到了一个地步，连外邦人包括撒玛利亚人的影子都不要碰到。那当然就太过分了，不是太过分，那根本一开始就会错意了。我们说总是你要从心中认识上帝，而不是这些东西，而不是说物质上面的东西哈。但是这时候他们懂多少呢？以色列人这时候明智未开，他们并不懂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在神就在教导他们，在这个圣洁跟外邦人有分别的事上呢，就用我们以前讲过的圣日啊、圣地啊，还有一些圣分别为圣的东西来表示你跟别人的不一样，这是你这边是圣的。那么同样的呢，又用其他的人所接触的那些东西是不洁的来表示你跟他不一样。这个如果我们没有抓到精义，没有抓到灵义的话，那当然就变成一个很自大的民族和宗教。那么基督徒也可能是这样，我们变得非常的自大，我们看不起别人，觉得别人都是邪恶的，我们唯我独尊的。这是错误的了解，我们跟别人是一样罪恶的，但是我们是蒙神拣选的，而且神要我们的是内心的良善，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身上有没有纹身，那么你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你住的是在哪一区，你这是不是圣日主日，你是不是正在剥饼圣餐，做那些看起来很圣洁的东西，读经祷告，那都一点都不重要。我们从新约来看，其实旧约已经有了，神要的是内里的诚实，不是外面这些分别。但是以色列明智未开的时候比较多需要这些外在的规范，我们今天也没有明智开多少，所以我们也还是需要一些外在规范，但我们总希望上帝的话，上帝灵在我们里面能够越来越坚强。所以这个圣洁就是要跟别人有分，第一节是讲到你身上就跟别人有分，风俗习惯跟别人有分，下面呢就是洁净和不洁净的东西了。洁净和不洁净的，在挪亚的方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有人说那是预表教会里面洁净不洁净都有，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要这样讲哈，但是起码那个跟麦子败子的比喻我觉得有点像，神是一直容许洁净和不洁净的麦子和败子一直存到世界的末了，存到主再来的时候，这是神极大的宽容容忍给罪人机会。但是你当然跟我们刚刚讲的，你也会很害怕，既然神那么讨厌面教，那么讨厌败子，那么讨厌异端邪说，干嘛要存留这些嘛？方舟里就不应该有这些东西，神就把这些东西消灭了嘛。因此我们刚刚讲的，你真的需要有一个非常恰当的了解。一方面我们对恶，尤其对异端，尤其对那叫我们离弃上帝的那种恶，我们是深恶痛绝的，但是我们也深深记得麦子败子的比喻，方舟的比喻，洁净和不洁净的物都是上帝所造的， 我们就不是用那种火烧刀杀的那个方式来除掉，我们还是正面的用福音，用圣灵的大能，用上帝的圣洁和爱来除掉。只是旧约里面一再讲这些，让我们希望以色列总还有个印象，就是神要以色列跟外邦人有分别。最基本分别常常他们最容易忘记，就是这个上帝，他们信的上帝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最次要的东西最容易记得，就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最容易记得。而今天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甚至不信主的一到教会里来哈，那个比较敬虔一点的或者比较规矩一点，他会问我啊，到你们那里哈，或者是参加什么婚礼啊，丧礼啊，要怎么穿什么啊，要干什么啊。我说没关系，你要上你穿大红大绿也没关系，只是怕绊倒人了，对我来讲真的没有关系。其实那些没有关系，只有一件事有关系，你有没有信耶稣。你没有信耶稣，你穿什么都没有用，你信了耶稣一切都 OK。 但是一般人不会想要信耶稣，想要是啊，我要怎么样才符合你们的规矩啊。好，我们现在就看这些规矩啊。第三节讲，不只是说这个后面不只是这样讲到不洁净啊，甚至是可憎的哈。在立位记里面，这讲的就更详细了哈。这个什么是圣洁，什么是不圣洁的哈。我们不太去分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神说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那么基本上是倒嚼分蹄的是可以吃的。那么有人说这样是比较他们是草食性的东西居多，所以比较干净一点。那么十一节的鸟类呢，大概也是猛禽类的肉食的呢是不洁净的。有人说啊，这表示这个比神还是希望我们不要有那种凶猛杀害的那种那个样式。不过我不知道这个位有没有引得太多。那至于说什么倒嚼分蹄，也有很多人说啊，圣经讲的并不对，某些东西并不是这些，或者某些东西是没有圣经没有讲。那重点，我想圣经不会有错误。在当好像倒嚼分蹄，有些跟我们生物分的不一样的时候，那只是一个习惯的说法，当时以色列人说法啊，在这方面我想我们也不要太在意哈。洁净的观点哈，在旧约里面啊，我想有几个正面的东西哈。第一个是叫他们看重卫生啊，让人的身体也是健康，这个不是不重要的。事实上以色列这个民族大概是最注重卫生的，基督徒的卫生习惯也远远比这些非基督徒要好，我们感谢主，希望不要骄傲哈。第二个叫他们跟外邦人有分别，你们这群人怎么吃的也不一样，穿的也不一样，日子也不一样，对，我们有别，我们的别当最重要是因为我们所认识的上帝哈。这个第三个大概也是提醒人，神是圣洁的，所以人如果跟神来往就要圣洁。当然再一次你要注意的是经意属灵的含义，而不是外表的干不干净啊。那这些这个洁净的礼仪哈，我们今天基督徒都不是按字句来遵守了，因为借着耶稣的十字架这些都已经扯去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再服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这是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二十一节哈。那所有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一句话，因为爱是不加害人的，不管是自己或别人，爱就完全了律法。这个洁净的礼仪包括吃的穿的都是希望我们不受到伤害嘛。那么在神的爱里面，爱完全了律法，这罗马书十三章九节十节。更何况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是在恩典之下，罗马书六章十四节。所以这些条例呢不能约束我们。那么讲的再详细一点哈，第一个，耶稣在马可福音七章十五节那里讲到，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了他的心，是入了他的肚腹，不会污秽人。第二个，食物也不会叫神看重我们，这是哥林多前书八章八节。第三个，我们刚刚讲礼上的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个观点已经被扯去了，罗马书十四章 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五节，提摩太前书四章三节四节，还有使徒行传十章十四节十五节。第四个，我们不能让人因为食物来论断我们，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啊。不过我们也说这些在身体上面我们的干净洁净啊，最近有人讲到身体吃什么穿什么，我想这个也是很好的，神没有说我们的肉体不要好好的保养，我们需要啊，吃喝啊，这些都是很对的事情啊。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圣洁里面也包含着在饮食在起居在这些事上，当然千万千万不要舍本逐末，最重要还是我们心中单纯的信靠上帝啊。如果回去看利未记里面啊，你也可以看到，那也显出摩西虽然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这是斯蒂凡讲的哈，但是他也并没有模仿埃及人的条例，有些地方是刚好相反的。就是说埃及人哈有熏尸的这个条例，你看你可以参看那个创世纪五十章三节，他们那个木乃伊啊熏尸越高贵的越要做这些事，这是最神圣的祭司所做的事情，但是摩西的律法禁止祭司挨近死人沾染自己，人摸了死的动物只是不洁净到晚上，这是利未记十一章三十九节，但是如果摸了人的尸体啊，要不洁净七天，民数记第十九章十一节。摩西那时候并不知道什么细菌这一类的事情，但是神那个时候就可以说告诉了摩西这些事要防范要小心啊，就是这些算是身体上面的或者说物质上面的不洁净的东西也要小心啊。这个不可以吃这些东西我们已经讲过，今天对我们不约束啊，但是你不避免人家跌倒呢，我也是觉得你有些东西就不要吃吧。有人问过我像吃血的事情像喝酒的事情，各位，我不吃血我也不喝酒，那么但是我不吃不喝的理由不是我认为它不能吃，我认为它可以吃，我认为，但是教会里既然有那么多人觉得不可以吃不可以喝，你就最好不要吃不要喝，免得绊倒它，简单的说就是这样。我也许已经绊倒人了，也许已经说哦，考姆斯明明使徒行传讲不可以吃，我认为那个是跟宗教有关系的哈。但是你如果问我，我不吃嘛，没关系，我也劝人不要吃，所以殊途同归嘛哈，没有关系哈。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不要绊倒人，这个在初代教会里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你凡物都可吃都可做，但是呢，不是因为都可以行，不是因为神有恩典都可以行，你就都做。你做只做荣耀上帝的事，荣耀上帝一定不要让弟兄姐妹跌倒。所以有些实在是可以做的事，别人会跌倒，会批评，会论断，会生气，会效法你的行为，而他自己并不是出于信心的，那就很惨了。我们就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哈。十四章的第二十一节也叫我们很稀奇哈，凡自死的，你们不可吃。这意思就是说，你要吃的那些动物是必须杀死的，然后流血了。自死的就是他自己死了，不管是饥瘟或者什么，你要再吃它的话，那个血就放的不全，它的肉里面就有血，所以你不可以吃。那么呢，我们受不了下一句话，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啊。那个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哈，这个什么意思？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我想我也不去提它哈。我们不太知道就不要讲。今天犹太人还很注意这一条。我们说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吃，要给外人吃啊？问这问题哈，可能外人也会很不高兴啊。但是实在你不要不高兴嘛。给你多吃一点不也很好吗？有些东西我们基督徒不能吃，或者说神的儿女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碰，你既不是信上帝，你觉得可以吃可以碰，我们就让你吃让你喝让你碰嘛。那所以说起来非常简单，倒不是说哈这些东西有害，起码你看到不管是生命记利未记里面讲到这些东西啊， 不可以吃，它是不洁净的，是可憎的。很多半都在讲到宗教理由，就是你的神不准他吃，不准你吃，并不是说你吃了会中毒啊，或者是有什么大肠菌啊这些东西的。也就是说，今天不吃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要跟非基督徒或者神的非神的儿女分开来，这只是纯粹就是要显出我们跟你不一样。那我们当然又在强调，在新约的时候，这不一样是指我们心中信靠上帝，外面的没有什么不一样了。那但是我们需要叫不信主人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在每件事上都跟你们不一样，主要是我们心里跟你不一样。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吃，你要觉得可以，说真的，如果是致死的，然后你血放得够，处理得很好，照样当然可以吃嘛。只是为了让犹太人，让以色列人知道你需要在每件事上跟外邦人不一样，所以就有这些规定，并不是歧视。不但不是歧视，说起来他们实在宽大多了，他们可以吃的东西很多，他们什么都可以吃啊。是我们基督徒或者犹太人倒霉一点呢？当然我们也不要说倒霉，神就这样分开来。也有很多人说那些不可以吃的东西其实寄生虫比较多啊，等等等等哈。这当然也是了，尤其在那个时候可能卫生条件没有那么好，可是再有寄生虫什么，你这煮得够也没问题嘛。所以重点还是一个宗教性的，神要以色列跟外邦人在信仰上跟人家是不一样的，借着各方面表现出来。好，第二十二节啊，14章的二十二节，你要把你所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来所出的十分之一，还有五谷新酒、牛群羊群投生的，吃在耶和华面前。哈，那我们看到这是奉献，这是跟大家一起享受，这是一个感恩的动作，十一的奉献，投生的吃，哈，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事情。把它带到哪里呢？我们已经讲过，这里又重复了14章23节，要带到哪里吃，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就是我们看士师记和撒母耳记、约瑟亚记可以看到，大概神立为名的居所就是示罗、吉甲、示剑这三个地方为主啊。那么后来就当然就在耶路撒冷了哈。我们也说了，在这些地方吃喝，你可以得到祭司利未人的教导，也可以让他们吃喝哈。第23节的下半句，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把神给你的东西有了收成，在神的面前吃喝，在他利未民的居所吃喝，这是叫做学习敬畏神。惧怕敬畏神也需要学习的，越是从神的规定中学习，就越不要在生活中的艰难中学习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学习敬畏上帝哦。神把这些东西给你了，就是要你献给神，也就是要你欢喜快乐吃，也就是要你欢喜快乐的跟孤儿寡妇、贫穷的利未人一起吃，也就是要神给你东西是要你有个大方的心。如果你没有，神会把这些收回的，这样你就会害怕了。我们是常常需要这些学习，神常常需要打我们一两棒，当然也常常需要安慰医治我们，我们都需要这些学习敬畏。那么奉献也是需要学习敬畏。好，那么24节，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里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喝快乐，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业无份。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土产的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吃得饱，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我们已经多次讲过，不要把这个当做一个恩典交换的条件，要把它了解成得到恩典以后的一个反应哈。这里耶和华的考虑哈， 其实可能也就是新约的时候在圣殿里有兑换银子买卖的那个起源了。怎么讲呢？好，你要吃喝了，我们已经讲过你要吃肉了，你可以在家里吃，杀了吃没有问题，不过最好你吃的时候也还是请这些孤儿寡妇来吃，就是大家一起享受。但是如果你要吃喝之前先要把这个献给上帝的话，那你就也就是说这里是一个中，如果是一个不是纯粹的屠宰纯粹的吃喝，而是包括对上帝的感恩，那你就要到耶和华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去。你要宗教的仪式，要让宗教那个立位人来教导你，也让他们分到这个好处哈。你想要一举两得，一箭双雕，又敬畏上帝，自己又大快朵颐，好好吃一顿呢，那常常就是带着牛羊去啦。所以一个人真的家产很多，牛羊很多的话，也可以变得很敬虔。这你大概没有想到，每次吃羊肉炉都是一个敬虔，那太棒了。那我也很愿意常常吃羊肉炉哈，或者吃牛肉吃什么哈，反正就是要吃。各位你要知道，以前没有那么多的肉可以吃的，包括我们已经讲过孟子那个时候也是在很好的统治之下，老人才能常吃肉，年轻人还不能常吃到肉。好，但是神祝福你，实在你越来越多可以吃肉的机会了，因此你也越来越多愿意感谢上帝了。但是你要感谢上帝要吃肉，每感谢一次你要去高雄一趟，哦，太远了。那吃肉，哎，各位不是坐火车也不是坐飞机，你牵着一条牛走到高雄，万一他中途饿死，万一他中途跑掉了，万一他中途他怎么样了，很麻烦，牵一头牛到高雄，高雄没有那么远，以色列大概没有那么大哈。那么你牵到台中也不容易啊。各位你们没有牵过牛，你要不要赶一只鸡到新店看看，恐怕都不太容易啊。抱着嫌怕它拉屎或者怕它咬你，牵着它会在路上乱跑，哎，所以不太容易。你想吃东西，而且不是在家里吃，你希望这是感恩的，那你要带到远的地方去，太远了带不去，太麻烦了。那就怎么样呢？你就可以换成银子，也就是你把这一头牛卖掉了，反正就换成银子，也不一定是卖掉，反正就你就把他那个牛当值的价钱变成银子，然后你带一块银子，你带几千块钱，你带一个刷卡去，比牵一只牛要方便太多了嘛，你带着这个，然后到高雄去或到台中去，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到那里呢，可能再在那里买一只牛，买一只羊，就是像圣殿里有做的事情。这是一个方便的做法。事实上以货易货是很原始的，用货来表达是很原始的，钱币的发明就是让大家方便，那支票啊刷卡的发明更是让大家要方便哈。好，你可以哈，我是觉得有点稀奇，是不是那个时候银子也不是很多哈，所以也要小心。各位那时候没有纸钞哈，所以他讲得很仔细，25节，你换成银子还要把银子包起来，还要拿在手中，哎，为什么讲这么啰嗦啊？他会不会写你要去台中献祭的时候，你要把刷卡放在你的皮包里，然后要把拉链拉好，哪有那么啰嗦呢？为什么这么啰嗦？是不是那银子也是蛮珍贵的，而且不要人在路上，才不要露白，我不晓得啊。我觉得神的话一定有他细腻的地方哈。26节讲到说是随心所欲。好，我们不随心所欲，对不对？我们不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任何事，更不按自己的意思来敬拜神，我们都是按上帝的话。所以这里随心所欲是不是不对了？没有不对，因为这正是按着上帝的话的随心所欲。上帝吩咐你这样做你就这样做，那吩咐你这样做是一个窄路，是一个窄门，是一个小路，只有信靠上帝的话，不照自己的意思，但你真的照他的话去做，走这个小路进这个窄门，你就发现又非常的宽大，你可以随心所欲的买牛买羊买清酒买浓酒都可以买，都可以吃喝快乐。不过吃喝快乐的时候不要丢弃利未人，吃喝快乐的时候也不要丢弃孤儿寡妇。 这些事看起来我们下面会看到真的很不舒服，就如果你是利未人和孤儿寡妇的话，就我们马上都会想到，哎呀，那就神就不要有孤儿寡妇嘛，神就不要让利未人没东西吃嘛。哎，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当罪恶仍然在进行的时候，就难免有这些事情。神没有立刻把这些都消除，对，在十字架上基督耶稣已经基本消除了，神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露出来的爱和大能大力复活的大能来消除，神儿子的显现本来就是要消除罪，消除魔鬼的作为，所以神在做消除的工作，但是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对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是一个提醒和帮助。虽然我们也真是很不希望看到这些孤儿寡妇和贫穷的神的仆人，那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抱怨，我们知道上帝的安排带领是对我们有益的就好哈。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